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刘震。本期呢我请到的节目嘉宾是 Amber。 Hello Amber。
Hello 刘震。
对，你叫我张理就行
啊。好的。
对，然后呢那个 Amber 呢是来到美国已经有多少年了？12年了对吧？
12年了。对，12年多了，明年年初就13年了。
对，时间过得非常快啊 Amber。 我们认识的时候你还没到18岁啊，还是个小姑娘。
是的，现在已经已经当妈妈了。
对啊，所以你看这个真的很奇妙啊。这个 Amber 可以讲讲你到美国来的整个经历吗？是16岁来美国，然后后来读了华大对吧？
嗯，是的。
我记得 Amber 做过好多不同的实习啊，当时后来又去 Amber 读的 Amber 又去华大读了商学院对吧 Foster。
对，华大商学院当时读的是Marketing， 就是Marketing 营销，然后还有一个是 Supply Chain 就供应链，然后还有一个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的 Certificate 就是国际贸易，然后当时也是一直在探索自己后面想要做什么。很神奇的是我的基本上我的实习都是在 marketing， 就是营销的方面，然后是在像 UWTV 就是 on campus 的实习过，然后就在微信，然后又在万科，就是不同的行业都尝试了，确实尝试了很多，因为也想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东西。然后毕业之后因为主要是 network 就是认识的人的关系然后误打误撞进入了供应链，然后从那开始就是我的全职工作到目前都是跟供应链相关的，就没有怎么进入就是 marketing 这一条线了，就非常的神奇，突然来了个转折。
对，我记得你那时候实习的时候你还在波音实习过对不对？
对，在波音的就是那个供应链的这个开始了，因为当时我是在学校的就是通过我这个国际贸易的这个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enter， 然后我的 advisor 知道我做很多义工，然后就把我介绍给了一个在波音的一个director 一个总监，然后我其实是帮他做的是一个 NGO 的一个项目，就是他自己的做的一些非盈利性的项目，然后就是认识到他，然后因为他我才去到了波音，那是我的第一份就是供应链的工作，然后后面的工作就一直都是供应链相关的了。
哎，你当时在华大基因的实习是在波音之前还是之后啊？
之前，对啊，刚才忘了讲，就还在华大基因实习过，当时做的也是，其实我在华大基因实习过工作实习过2次一次就是我本科刚毕业，然后去做的是一个 marketing 的相关的，在波音之前，然后第二次呢就是我的 master 毕业，我的硕士毕业又去到了华大基因，然后非常幸运就是 Christy， 然后同一个老板，我就跟着他做，然后主要是偏 marketing 的方向。
OK， 在那个去华大基因，因为我记得比较印象深刻是当时是华大基因的老板来美国，然后那天我从华大基因的何博士有个 meeting， 然后呢结果我的 meeting 在这个王健到之前，然后等于何博士还让王健等了一下，所以当时我对 Chris 就挺，我去你办公室的时候 Christy 也挺说你 Are you serious 对吧，你今天是我们有 very very important 的 meeting。 何博士就很有趣，反正跟我约好的就先跟我 meet 了半小时。
对，这 small world， 世界真的很小，就是啊，像我们本来就认识，然后就是因为华大基因，就大家这个是真的是啊，真的是 small world， 都会遇见熟人。然后因为华大基因在美国的这个 office， 特别是当时在西雅图是比较小的，所以嗯，就是一直都是非常的啊，像何博士啊，当时就是 CEO， 然后还有 Christy， 像我之前的老板，然后还有啊汪建汪老师，就因为办公室比较小，所以都会直接和这些大佬们有机会和大佬们一起见面共事。
对，因为 Christy 跟我的另外一个好朋友是挺熟的朋友，
嗯
，Miss Marvel， 然后对，所以对你华大基因那个也比印象比较深刻。后来我记得当时我介绍了一个星巴克的学姐，你后来有去星巴克实习过吗？
是的，
也有实习过。
苗畅学姐对吧？
对，
就后面有去星巴克，然后是全职工作，那个是。在 LinkedIn 上有 recruiter reach out， 然后那个是在波音之后做的，也是供应链相关，我很喜欢那份工作。做的是一个比较 niche 的一个 special 的 program， 就supplier diversity， 就是中文怎么说供应商的多样性，对，供应商多样性的这样一个项目，还有就是 ethical sourcing 这个中文不知道，中你知不知道怎么翻译一下
？Ethical sourcing 应该是
采购，有道德的采购。
对，
因为星巴克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个公司，就是像很多在西雅图总部，在西雅图这个怎么说，太平洋西北的这些总部在这边的公司，其实非常的注重对于社区的还有环境啊，对于社区的这些贡献。所以他们其实去经营这些 program 都是，这些项目都是非常，你会花比别的公司更多的钱去找那些大供应商，但是这些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对于社区很负责，然后也是对于他们营销来说，就是和客户能够共鸣嘛。所以当时做的这一个，我觉得是非常，对，非常的幸运可以做，就是到这样子的一个领域，因为不是所有的公司都会有这些项目，然后共事的同事也都非常的，真的非常的关注于整一个的社区的发展。
对，那你在波音做了多久呢？
波音做了大概一年半，然后做的就是采购分析。
我已经做了这么久了，
一年半，然后我当时也是就是遇到的老板都特别好，因为这个老板是之前做一个 NGO 项目，非盈利性的项目认识的嘛，然后他也比较flexible， 比较灵活，然后我后面是边上华大的硕士边在波音上班，因为我的硕士是晚上才要上课，白天是不需要上课的，是晚上和周末，所以很多同学其实也都是边上班边上学。
OK， 那星巴克做了多久？
星巴克做了大概10个月，对，然后就来到了 Meta， 因为 Meta 这个opportunity 这个机会，就是不想轻易错过，所以就虽然我很喜欢星巴克的工作，但还是决定就来到了 Meta。
我在 Meta 有多久了？
Meta 的话快4年了。8月份的话就8月初就4年了。
那你现在是个资深的 Meta Mate 是吧？
算是，因为tech 科技行业的 turnover 会，这个 turnover 这个变换的率会比较高嘛，大家跳槽，对，跳槽率会比较高，所以在 Meta 算是比较待的比较久的。但如果放在波音啊，像大家在波音都会待个20年什么的，那真的就是很新的人。但在 Meta 这些科技行业，对，人的员工的流动比较大，所以就算是真的是算是比较久了。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像你的这些工作履历啊，都是在比较大的公司里头，这个是很多很多这个，包括咱们国内的家长啊和 同学啊，其实都很羡慕的。你能分享分享，就是你的经验吗？就是你就是为啥你能到这些公司里工作？你觉得主要的关键点在哪？
我觉得主要的，当然我没有说一味去追求大公司啊，就是只是说 it happened 就偶然性事件，因为我也在很多
Coincidence。
的，对，我也在很多的小的 NGO 啊实习过，然后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开始的话，我不会去挑说怎么样子的经历，因为我做了很多的义工，然后其实这些义工可能。都是 unpaid 的，就是没有薪酬的。但我觉得他真的是能够帮我，就是打开我的眼界，然后得到一些实战的经验，然后就让我的履历不断的丰富。因为像大公司招人的话，都会比较有竞争性，比较激烈。所以如果简历上什么都没有的话，那是比较难说我有个故事可以讲给他们听，他们为什么要招我的。所以我一开始其实是很注重。比如说学校的student organization 啊，学生的一些学生会啊，然后还有就是跟学校有合作的这些 NGO，就是真的是不断的去做义工，不断的实习，然后丰富自己的简历，然后对才去投的大公司。然后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的求职路上确实遇到了很多贵人，然后很多的像我这些工作啊，比如说像在华大今年都是先像 Christy 的话，像我是在华大的一个招聘会上面就把我的简历给到了华大基因，然后就这样子Christy reach out 就认识了，然后后面的话像我的硕士毕业之后，我又问了 Christy 就是有没有机会，所以后面的其实全职的工作真的是我觉得。人脉呀，认识的人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在波音也是，因为我认识这个老板，然后像其他的，我觉得像 Meta 啊，都是虽然我不认识我的 hiring manager，就我现在的老板，但是内推我觉得对于大公司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归根到底，我觉得很幸运，我有认识一些在我的职业上给我。很多帮助的人，像 Johnny 也是，像介绍了之前在星巴克工作的苗上学姐啊，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大家都会互相帮忙，所以就是我的 journey 我的旅程来说的话，我觉得遇到的人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除了自身的努力是一部分，然后还有遇到的对伯乐，
所以就是积极的 network，对吧？build
嗯，是
networking
的。
啊，那大
是
家可
的，
能会问了说，那你怎么 build up 你的 network 呢？是通过学校吗？还是包括你在做事情？你刚刚你说的做义工啊，因为我记得Amber 当时上学的时候还去过，是印尼吗？还是
是的，去过
印尼？
印尼做义工，对，
对，我记得你那时候 po 过一些照片啊，在朋友圈。还蛮有意思的，而且我记得那时候你本科毕业的时候，就是对这个 non-profit 还非常有兴趣，对吧？
是的，本来是想要进入到 non-profit 的，但是，觉得还是主要是可能 non-profit 的机会比较少，而且也薪酬的话也是比较的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效率的问题，我比较喜欢快速的这样子的工作，所以就至少目前来说，我喜欢很快速很有效率的工作，所以最后没有去到 NGO。但我觉得我所有的经历，就是每一段经历都给到了我非常都有很多的收获，不同方面的收获。像我去印尼做义工的话，是通过一个 program 叫 ISAC，然后他把我，对，我当时面试了好几个，像越南啊、印度啊，然后还有印尼，然后都就是面试完他会给你有点像发 offer 吧，然后我最后选择了印尼，因为那个。是一个比较 remote、比较偏远的小岛，然后大家都比较在一个闭塞的环境下，然后想要去给他们宣传一下外面的世界。然后我也是因为做了这个义工，然后我的 advisor 就把我介绍给了像之前在波音的老板，因为他的项目就是为了给Afghanistan 是阿富汗的女孩，对，给他们 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子的，让他们受到教育，所以说有那个 connection 的点，所以我的 advisor 介绍我给我之前的播音的老板，所以我觉得啊，我的 networking 都是啊，不是平白无故的去 network， 但是都能找到一些 connection， 就是一些共通的点，要么是共同的兴趣，或者说共同认识的人。然后啊，我是从学校开始的，但是从学校又衍生到了很多 industry， 就是很多公司啊啊，他们像学校也会给大家 match， 就是匹配 mentor。然后到后面的话，就更多的是，那我也可以就从一个求知去找别人询问经验的角度的话啊，转换到了一个我也可以分享我的经验，然后在那一些就是大家经验分享的一些一些 event 里面，也是去认识到其他人。所以对，都一开始是从学校开始的，然后还有我做的一些义工，我觉得这两个对我就是扩展人脉帮助非常大。
那就是没有任何事情是感觉没有意义的，对吧？
嗯，
还是鼓励，就是鼓励同学在学校的时候要积极去参与很多活动。刚才你说的是一个学校的上社团啦，包括你找到这个假期的义工，
嗯，
都非常有价值的，对不对？
是的，真的 ，you never know， 就是像，像之前就是你做的事情，可能在当下你会觉得我去做义工，这个义工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跟我求职没有关系，但我觉得只要大家觉得有意义的事情想要去尝试，它可能 at some point 就是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它就为你带来了一个共鸣，或者说一个 connection， 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就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人生不是一条直线，所以它可能在你的下一步来说没有用，但是可能在你很多年之后，比如说我就是像之前就是涉足的行业可能跟科技行业没有关系，但是如果N 年之后呢，我想回到比如说像房地产啊，或者像之前对啊，就一些consumer goods， 比如说像星巴克这些比较面向于客户的 to C 的这些，那可能在今后的某一个阶段，那些经历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又有帮助了，所以就是 open mind，
都是会很有，未来在某个节点也许都会非常有价值，对吧？
是的，是的。
嗯，你刚刚说你在，因为你其实 Amber 是一个就是非常优秀的学生，然后对很多事情也都很有兴趣在探索。你刚刚说你自己也做了很多不同兴趣方向的探索。
嗯，
那可以分享分享这个历程吗？就是你当时的心路历程也好，包括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就包括你现在做到这个 supply chain 啊，这个就是包括你刚刚讲你未来也许还会有不同的想法 path，对吧？你来分享分享这个看法。
是的，嗯，像我选择专业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大的勇气，当时因为以前的话其实 accounting 和 finance 非常的火。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参加美国心脏协会认可的急救以及心肺复苏课程。这是华州唯一用中文教授的该课程，涵盖成人及儿童急救认证，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 WhatsApp 联系我们，1206-778-3438。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 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就是选了三科之后，大家会选分支，但是我读了一些比较entry level 的课之后，我觉得我对 accounting 和 finance 没有很大的兴趣，但对像会计啊还有财务啊其实是最火的一些商科的选择，但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坚持自己的初衷的，因为我上了 marketing 的课，像营销的课还有供应链的课，我觉得非常的我感兴趣，所以我就坚持了初衷，选了这两个专业。然后在 marketing 的话，我也是喜欢它，因为比较广嘛，然后也有除了一些分析的角度来说，还是有一些文科，就是一些比较创造性的一些元素，所以当时像房地产行业也需要营销啊，像学校的 UWTV 啊这些电视台也需要营销，像科技公司也需要营销。我觉得就我喜欢它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行业非常的广，能让我去不断的去尝试涉足，但最终还是得选一个自己喜欢的行业。那我觉得大家真的一定要趁在学校实习的时候去不断的尝试，因为这个如果在毕业了之后去不断的尝试不同的职能、不同的行业的话，那其实会就是在全职去做这些的代价会非常的高，但是你做实习的话就可以不大管这些，就不断的尝试，因为全职的话大家毕业了之后是expect 像公司在招人的话，我最近也在面试一些candidate， 那我们会 expect 你会有一个比较稳定、比较自己有目标，当然不是说一棍子打死很多其他的经历，但是我们确实会 expect 你有一个比较 consistent 统一的一个故事可以讲出来。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想要尝试不同的领域啊职能的话，还是在实习的时候或者说刚毕业的一两份工作里面去尝试，但就终究还是得选一个自己觉得可以深耕的一条线。
对，所以就是建议是前面多 explore， 对吧，然后
是的，
然后最终的去选，那么选定方向去深耕一下，对吧？
是的是的。
OK， 那很好。我记得我就是我在这次安排要采访之前也做了一点点小功课，翻了翻你的朋友圈，还回到这个 UW Foster 商学院去做了一个评委，可以跟我分享这个故事吗？
可以啊，就这个也是多尝试给我带来的好处，就是像我读了两个 major， 然后两个专业，然后又修多了一个证书，就是国际贸易的证书。然后其实这个国际贸易我觉得它是一个虽然不是专业，就我觉得它是一个辅修的专业，类似这样子，所以其实大家是花很多时间的，然后你会花很多时间跟advisor 啊，然后跟老师啊和同学一起花就是一起相处，所以跟这个项目里面的比如说 director 啊总监啊就学校的一些职工都是比较熟的。然后这个项目我觉得给我带来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认识到了很多同样在这个项目里面对国际贸易有感兴趣的学长学姐们，然后就像一个在学校里面的一个小团体吧，然后就会大家这个项目还是会邀请大家即使毕业之后还是会回去，比如说做评委啊做 mentor 啊导师啊，或者说就是回去给同学们讲一下自己的经历。那我去当评委的这一个也就是one of them 就是一个校友回馈的一个活动这样子。然后这是一个非常也鼓励大家，我当时也参加了很多的商业竞赛，我去当评委的这个竞赛呢是一个国际性的，当时应该是有12个国家12支队伍，可能来自9个国家吧，就是飞到华大来比赛，然后包括很多像亚洲的国家他们也都会派出选手过来。那 我们作为这个评委的话，其实这个 again 也是一个给我的非常一个networking 的一个机会，因为我通过这个比赛呢，又认识了其他的评委，然后他们又是我的新朋友啊，新人脉。那回去当评委也是真的，他们的 case， 他们当时的这个这个比赛的这个主题呢，非常的 interesting， 非常的有趣。我自己本身当时当学生也做了很多的商业竞赛，然后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很喜欢去分析不同的大公司，然后他们在不同市场这样子的一个运营情况。那这一次的 case 呢，是星巴克中国，就是怎么样子去让他们的业绩提高。那这些真的就是我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些很有趣，所以我也很乐于回去当评委啊，然后指导学生这样子。
嗯，所以它是一个双向的，对吧？就是
对吧？
对你自己也有很多的这个 benefit， 你的感觉。
是的，
对吧？
是的，对，虽然我最后没有说留下来，因为有个小宝宝在外面等我，但是呢我从这一个比赛又了解到，像其实有很多大佬都去当评委，像 F5 Network 他的 CFO 也是华大毕业的，然后也去当了评委，然后星巴克的一些比如说国际的一些 business 的 director 啊，总监啊，很多都是也是华大毕业的，他们也去当评委，就从这个又了解到了，哇，原来校友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优秀的人，所以校友真的是一个很，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建立人脉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资源。
对，所以 Amber 的这个整个就是非常 positive 对所有的事情，对吧？你就觉得一定不要积极参与，然后一定是可以彼此啊都会有其实都会有帮助，对吧？
对，我觉得是双向的，就就是大家比如说像刚毕业的我，如果去跟别人探讨一些问题的话，请教的态度是对的，那其实但现在我毕业了比较久了，然后跟一些同学们聊天，其实自己也是受益匪浅，我觉得每一个的交谈其实这种受益都是双向的，就大家像以前的我可能会觉得我一直在问别人问题，但其实大家自己就是作为学生时代抒发自己的一些比较新奇的想法，其实对方也都是很受益的，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交谈，每一个人脉这样子的 networking 都是mutual benefit 的，就双赢的。
对，那现在这个行业啊，就是你现在在这个高科技行业，但最近包括前段时间好像微软一夜就又 fire 了大概3000还是5000人，然后包括整个行业感觉裁员特别严重，然后整个就是包括 AI 的到来，就是包括你刚才也在分享说你也在 hiring 一些 candidate， 对吧？你会面试一些 candidate， 你可以跟大家就是正在求职的人做一个分享嘛，就包括想要进入到这个行业的人给一些这个给一些 hint 嘛，提示。
对，我觉得裁员这个的话其实是有很多的因素，然后有一个就是像之前疫情啊，或者就真的是大家扩招的太厉害了，所以招进了很多很多人比他需要的更多，然后后面会发现其实很多架构可以优化，所以像很多科技公司越来越多的这种架构的调整，因为他发现了很多东西是可以整合的，所以就是裁员的一个原因。然后另外就是像绩效管理，因为招太多人了，所以大家肯定就是留取最优秀的那一部分，但其实大家看到裁员在进行，但招人也是招的很多，就是不断的换血。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未来一个趋势吧，因为市场里面的求职者非常的多，所以公司有非常多的选择，所以在公司里面的话大家就会变得非常的卷，就努力的让自己保持这个竞争力。那求职者的话，虽然说AI 的到来大家可能会恐慌说 AI 取代了，会取代人啊，就可能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吧，但并不是说最近，因为会看到很多公司，其实包括 Meta 也还是在有很多很多的招聘。当然就是我觉得 AI 的话，就可能工作会给大家带来很大的便利，像不管是写代码的呀，还是说像我做商业职能的话，其实我们都是在工作中，而且公司也很鼓励我们去利用 AI。 像 Meta 的话，我们有内部的 AI 工具，然后这些都是大家非常鼓励的，能够提高效率的，但并不是说去完全取代说当然目前来说不会完全取代人类的工作， maybe someday 就是 in the future。 那还有一个就是像 AI 给大家，虽然说大家就是看到的一面是它会取代人类或者说恐惧吧，但其实另外一面，很多 AI 的这个衍生的这个行业其实招人招的是非常的多的，像我们在做的比如说 data annotation， 我 data annotation 中文不是很知道怎么讲，但是做的就是
数据模拟吗？数据标记，对。
数据标记，对，就是大家去训练这些 AI 模型嘛，对吧？就是机器学习模型，其实都是怎么训练呢？就是让最原始的，就是会去让人，真的是人工去标记说这个是什么，这是对的，这是错的。或者说真的比如说我比如说我在一个之前在一个安全网络安全的一个领域的话，那他会去标记这个是不是违反我们这个平台的规则，还是说不违反。那最后呢，这个 machine learning 这个 model 这个模型会学到，会从这些标记的结果就是 training set 来学到这些是违反的，这些是不违反的。但其实目前来说还是花很多的人力物力还有财力在这种标记上面，然后还有大模型的训练。所以这一个职能呢，像比如说在我在做的项目管理啊，就很多都是因为我们需要训练模型，所以我们会需要很多这样子的运营像 data annotation 的运营。然后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个安全方面也是，就是在训练模型的时候，你要保证大家用 AI 的时候这个环境是安全的，所以 trust and safety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有很多机会的领域。那像给这些 AI label 的这些人呢，现在越来越高级了，比如说训练这些 ChatGPT 啊，或者说回答，那他们很多其实来 provide answer 就是来提供答案的原一开始的这些人，很多其实都是 PhD 就是博士来写。比如说我问 ChatGPT 那给我解释一个非常高深的物理原理，那其实有很多，我只是打个比方，但其实有很多人在写这些训练模型的这些答案的这些人其实是博士来的。所以真的是我觉得 AI 带来了也很多的工作机会。然后还有大家可能最近会看到很多，像我看到谷歌在招很多 data center operation data center， 那我们训练这些大模型呢就需要很多的 data center， 那很多公司就要么自己建，要么去买别人的这些数据中心吧，对，中文应该是 data center， 应该数据中心，然后就需要有些人去 plan 啊，去策划啊，去管理，所以这些都是AI 带来的一些机会与挑战共存。
对，谢谢 Amber 刚才分享了一些这个就是现在 AI 会带来的机会哈。那比方说，那你现在你在面试 candidate 的时候，你会看重哪些这些 candidate 他的 quality？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处事的能力，像我们会很侧重你会去怎么跟人相处，你能不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不管说你是面一些很技能类的 technical 的，或者说你面一些比较偏像商业类的呀，都非常注重大家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其实很多在工作上要做的东西 像比如说大公司会有很多 internal 内部的工具啊什么的，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很多东西都是在工作上开始了才去学习。但是我们都会想要就是这个面试者有去学习的这个能力，所以更多的不是说你知道什么，而是说你能告诉我比如说我在上一段工作中我怎么样子去学一个新的技能然后把它应用起来，就更多的是看重的一个能力，然后还有一个像刚才你会怎么去解决一个你解决过最难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我们都会问这一些。那其实大家最后脱颖而出的真的是那些想事情想的非常的周到，然后听到他解决他之前一些工作上的问题，一听起来就大家会觉得这个处理方式我觉得非常的舒服，我觉得非常赞同。那这些是就我觉得 technical 的方面的话是一条线，就是一些技能类的是一个很基本的一条线。那过了之后让大家脱颖而出的真的就是你为人处事的一个能力了。
这个还是挺有启发的哈。那 Amber 这个你从16、17岁到了西雅图，然后就一直在西雅图读书了，然后在西雅图生活，现在在西雅图对吧，生了娃当妈妈，为什么就是一来就喜欢这儿吗？就待着不想走了吗？还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那我是一个比较，因为我的朋友都在这里，我的人脉都在这里，所以很难走。就是像毕业了之后啊，那工作是从这里开始的，那我其实这里已经像是我的一个基点，我在这里认识很多的人，然后包括我认识我的先生也是在这里，我认识我的各位老板也都是在这里，所以我觉得我要做一件事情的话，在西雅图会比在别的地方容易很多。就是如果我在一个完全新的一个环境的话，那我去约人 coffee chat 啊就会非常的难，然后但是在这边的话，那华大在这里，那大家十有八九虽然可能没那么高吧，但都是校友吧，就是校友非常的多，大家比较愿意出来比如说跟你分享一下他们的工作经历，然后去你想要了解一个行业的话，其实真的很多人脉在这边，然后很多朋友在这边，然后去到一个新的城市可能就非常的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重新建立你的人脉。然后但是西雅图的天气并不是我最喜欢的，一直下雨，但我觉得衡量之下其实大家都也很多人我的朋友也都是留在了这边适应了，那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大家都共同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人脉，大家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都在这里，做任何的事情都会可能容易一些。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公司的话，我觉得西雅图是一个有很多很优秀很好的公司在这里，像刚才提到的我很喜欢就是这一个区域的公司，就是他们对于社区非常的看重。那对于我来说的话，这是我衡量一个公司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个企业有没有一个社会责任感。那就是我觉得很多公司在这边的话都会比一些中部或者东部的公司 大家可以去看大家啊，这些公司有的一些项目真的很 care， 很关注，很想要 lift up， 就是托起整个社区。所以对，这些就是我留在西雅图的原因，我觉得它有很多真的很吸引我的地方。那其他的城市的话，其实我也想要去探索一下，但是目前来说的话还没有真正的迈出，我有去旅游啊，但是还没有真正的迈出那一步，说我找到一个城市可以让我抛弃掉西雅图所有的东西，然后重新开始，目前还没找到。
OK， 对，因为我记得你实习像在那个微信，当时在广州，对吧？
哦，是的。
对，然后你像去印尼做义工，我觉得你还是到处跑了的，但最终还是定在西雅图啊。
是
的选择，而且很多就是包括我们之前的很多学生来西雅图，因为西雅图我觉得西雅图夏天很舒服，但冬天的这个光照时间又短，下雨又多，的确会让人有点不太舒服。
是的，所以就是为什么乐观非常的重要，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容易让人郁闷抑郁的城市，所以凡事真的就是其实都是一念之间，可以往好的方向想，也可以往坏的方向，但就是乐观能让在西雅图的生活好很多。因为真的每天都是阴雨天的话，自己给自己传达的这个能量还有信息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对，然后像你刚才你说那个其实对你有个帮助，苗畅学姐前两年也是就是离开西雅图啊，就是他也在待了好久好久好久，然后他是因为爱情啊离开西雅图。对，然后我还蛮惊讶，因为他在西雅图其实安家呀都待了好久了。
对，那我觉得那个是要么工作嘛，要么爱情吧，就是事业或者爱情。那我的事业和爱情都在西雅图，所以我就留在了这里。但是对，这个是我觉得大家会去relocate 会去换地点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你在西雅图待了这十多年，你对于西雅图的这个，包括你其实你还在我这边的就是认识的学生里面，就行业跨度也蛮大的，像刚才你做播音啊、星巴克啊，然后又到了这个 Meta， 对吧？就你对整个西雅图的这样一个，尤其对于国际学生，你自己也是国际学生出身，对吧？他的就是机会和友善程度，你的感觉如何？
我觉得有大公司、科技公司在的地方都还是比较友好的。因为他们很熟悉这整一套的流程。那小公司的话呢，更重要的就是还是人嘛，因为小公司其实它的灵活性更高，他如果想要留你的话，他是可以为你去争取的。但是普遍来说，如果看一个多少看一个量的话，那大公司的这种会给留学生 sponsor 的这个机会肯定是更多的，而西雅图有很多的大公司，所以我觉得是一个留学生比较友好的城市。然后我觉得选学校真的地点非常的重要，因为你的校友啊，还有就是像你要约出来喝咖啡啊，或者说了解一个行业，或者说找内推啊，那如果你有很多当地的校友资源的话，也都是非常的有用的。所以我觉得西雅图还是一个比较对国际学生比较友好的。
OK，西雅图，你像 Meta 的总部在硅谷，但是你现在在就是等于是在西雅图分部嘛，对吧？
是，那西雅图的话，像跟 Bellevue 啊这些 Redmond 啊合起来，其实是 Meta 除了总部之外的第二大卫星办公室那样子。因为这边其实有三个城市，像西雅图、Bellevue、Redmond 都有很多办公室 Meta 的办公室在，所以可能总部不在这里，但是人也非常的多，应该是超过10000人，我具体的数字忘了，但真的就是除了总部以外，除了加州以外人最多的。
那其实 就是你们作为就是西雅图其实本身大学跟加州比就少很多了，
嗯，
反而对于华大的学生来讲还更有优势的，
是的，一枝独秀。
但其实你在工作之中是不是也遇到一些像这个其他像西雅图市下两所学校，还有另外两所大学，像 Seattle U 啊，像 Seattle Pacific U， 你遇到这样这两学校的学生多吗？
嗯，比较少吧。Seattle U 是有的，我有认识 Seattle U 的学生，那如果是就是除了新生之外，因为很多都是 experienced 的，就是社招嘛，就已经有经验的。那其实很多人是从别的地方来到西雅图，来到西雅图工作的，所以就是其实我们也在同事之中也有很多其他学校毕业的，就是除了西雅图的学校以外，那如果是在微软或者说在亚麻就总部都在这里的话，那他们可能遇到本地的学生本地的校友的机会可能比 Meta 更高。
那现在啊，就是说包括 AI 来了之后，那你们就是你刚刚也分享了几个行业的转变，你自己在你的工作之中你觉得有就体会最深的一个大的转变是什么？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因为英语是我的第二语言嘛，那我觉得有 AI 真的是非常的便利，就是我不会那么忐忑说我这个文档啊发出去啊，这个邮件发出去，那我自己肯定是仔细的检查了好几遍，但有时候作为一个母语不是英语的人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疏漏嘛，那其实有了 AI 之后我就可以很放心的让他给我过一遍，然后我再去发这一个，我就不用再去担心一些语法或者说真的不是我工作能力的一些问题，而是一个就是一个作为国际生来说的一个短板吧。那我觉得有了 AI 真的是给了我很大的便利，然后也提高了很大的效率。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很多的文档我可能叫 AI 给我就是去 summarize 总结一下，我不用再花那么多的时间去研究一个东西，我可以很快的知道 OK 那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什么重要的节点啊，然后结果是什么，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的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就真的是完全我觉得让人的工作变得更加的容易了。
那你现在啊就是也在当妈妈了对吧？
嗯，
你觉得这个 work life balance 怎么样？
我觉得看时间段嘛，因为我觉得 work life balance 是我的工作是比较 intense 的，比较强度是比较大的，但是当了妈妈之后就是更重要的是要去prioritize， 就是优先级别很重要，就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可能可以分出去让同事帮忙啊，或者说有一些东西就做了没有什么大的意义，那可能我就不做了，所以就是更重要的就是去优化，就是我到底要把我时间花在哪里，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工作强度还是非常大的，我不觉得说我可以就总时长工作还是比较长的，但我还是会就是把精力花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面。
那就是 Meta 公司层面和同事层面也是对你的帮助支持大吗？在你当妈妈呢，那当妈妈之前你预备的这个阶段会有一些怎么样的帮助吗？
我觉得科技公司的这个产假这个福利都还挺好的，就是有6个月的产假，像谷歌也是微软应该也是，所以这个产假的支持还是挺好的。然后具体的话真的是要看老板，就是看 manager 我的老板的话他自己有2个小孩，然后他是比较能够理解的，所以他都会告诉我如果说小孩子感冒了呀生病了呀，那需要就是真的是 prioritize 把小孩子放在第一位，但可能每个组的感受会不一样，因为像不同的老板啊他可能同理心也不一样，所 所以这个很难说，从一个整一个科技行业或者 Meta 的公司层面来讲，但像我的老板的话，他还是很有同理心的，所以我觉得至少心安就是知道老板是理解的。但我同时我自己也是把所有工作都做好，因为不想要因为是妈妈，然后大家打上这个标签就觉得妈妈可以做少一点啊，或者可以就是不想大家对我的这个期望或者说要求放低，所以就对，主要是我的老板让我很心安，那自己也是依然非常的努力不会说因为是妈妈了对自己放低要求，因为这个行业真的非常的卷，所以还是得时刻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在。
好啊，非常感谢 Amber 的分享，这个不知不觉我们节目就到尾声了，对吧，尤其作为 Amber 现在又当妈妈又那什么，又非常繁忙啊，但是毕竟我们老交情在这边，还有机会邀请 Amber 给我们聊聊天，
很荣幸跟大家分享因为也是又是一个就一个双赢的例子嘛，我也是反思了，就是反观了一下我的整一个履历，然后又有一些新的体会，新的收获。
所以非常感谢 Amber，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 Johnny。
那好，那也感谢各位听众今天的收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谢谢，拜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